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乌克兰痛击俄罗斯希望争夺更大的领土，中国战机向巡逻机发射照明弹，菲律宾提出外交抗议，特朗普的团队说被伊朗的黑客攻击，而美国联邦调查局说正在进行调查，奥运会期抵达2028年奥运会举办地点洛杉矶。
Handoff to me was more than just the symbolism. It's a friendship that has developed between our two cities.
据洛杉矶市长巴斯说，交接奥林匹克旗帜不单只是象征意义，这个是他们两座城市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时事经华合资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对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严加审查，引发广泛质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乌克兰星期二使用无人机猛烈攻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两个地区，他的地面部队试图突破防线，是希望占领更多的领土。这个自从两国战争近两年半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在一星期前，乌克兰士兵8月6号突然越过莫斯科西南约530公里处的俄罗斯边境，发动令人意外的袭击。乌克兰陆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西尔斯基在星期一首次是就此评论说，乌军控制着库尔斯克州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说他们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进攻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一说，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地区袭击的目的是在可能的会谈之前改善基辅的谈判地位，并且减缓俄罗斯军队沿前线其他地区的推进。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二说，他们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摧毁了12架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地区和沃罗涅日地区都各自是摧毁了一架无人机。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的俄罗斯官员发出了导弹袭击的警告。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乌克兰控制下的俄罗斯领土面积估计相差很远，基辅声称拥有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俄罗斯官员说他们的面积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在中国战机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的争议性浅滩上空危险地靠近菲律宾空军巡逻机的飞行路线，并且向它发射了一连串的照明弹之后，菲律宾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北京提出外交抗议。马尼拉军方说，两架中国空军的战机在上个星期四在具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之为黄岩岛上空，对菲律宾军方一架是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 NC212I 轻型运输机采取敌对行动，投掷了至少8枚照明弹。因为自从去年北京与马尼拉在该海域发生多次公海敌对行为以来，首次发生这类的空中冲突。菲律宾海军在星期二说，中国空军上个星期的行动是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菲律宾海军少将特纳尼达在简报会上面说，中方这些行为在受国际法管辖的国际舞台上是没有立足之地，并且增加了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谴责中国的行动可能会造成悲剧性后果，他说如果照明弹接触到他们的飞机，可能会被吹入去螺旋桨，或者是进气口，或者是甚至烧毁他们的飞机。他说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星期日指责中国空军战机的行为毫无道理、非法而且鲁莽。负责监督南中国海事务的菲律宾政府工作组在星期一说，他们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形式的挑衅和危险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会伤害到菲律宾军事人员和平民在该水域和空中的安全，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该工作组说，虽然发生了这次遭遇，菲律宾仍然将会加强他们对领空的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星期一表示，正在调查关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所说的是遭到伊朗黑客入侵的指控，同时都在调查是否有人企图入侵副总统何锦丽的竞选团队。 特朗普竞选团队上个星期表示，内部通讯遭到黑客攻击，并且暗指伊朗是幕后黑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有关特朗普事件的简短声明当中说，他们可以确认 FBI 正是调查此事。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提供伊朗参与的具体的证据，不过微软最近发布一份的报告详细说明外国特工试图干预2024年美国大选的情况。报告当中提到，2024年6月与伊朗政府有关联的黑客通过被入侵的前高级顾问的电邮账户，向总统竞选团队的高级官员发送钓鱼邮件。两名知情人士说，拜登和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亦都成为伊朗网络入侵事件的目标。美国联邦调查局是正在调查此事，他们要求匿名，因为未被授权是讨论调查的细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星期一与亿万富豪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进行了两个钟头的友好的在线访谈。此前由于技术问题导致活动开始时间延迟了40多分钟。拥有 X 的马斯克声称该平台遭到分布式拒绝服务的攻击，使到这一场被称为无限制的两人对话开始时间迟了半个多钟头。很多人在登录之后仍然无法收听直播，但这个网络攻击的讲法无法得到证实。针对媒体要求提供网络攻击的详细信息或者证据， X 公司没有回应。特朗普试图将问题转化为积极的一面，他对马斯克吸引这么多试图收听的人数表示祝贺。在 X 平台上的计数器显示，两个人一场冗长的谈话当中是有时有多达130万人是收听。这一次两人对话都是帮助重振特朗普低迷的竞选活动，自现任民主党总统拜登退选以来，取而代之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何锦丽是选情好，将马斯克视为英雄的年轻人成为特朗普要争取支持的重要目标。特朗普追随者年龄往往比较大，在很多的民意调查当中，特朗普原本在可能对11月5号大选结果至关重要的关键州一直领先拜登，但目前在一些相同的州落后于何锦丽。奥林匹克旗次在星期一抵达美国洛杉矶，该市将于2028年举办下一届的夏季奥运会。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说，在巴黎交接奥林匹克旗次的时候，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责任重大。
Hand off to me was more than just the symbolism. It's a friendship that has developed between our two cities. Much that we have to learn from them.
他说，对他来讲，交接奥林匹克旗帜不单是象征的意义，是他们两座城市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们要向他们学习很多的东西。他认为最让他兴奋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将巴黎奥运会变成了全民奥运会，所以那一刻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责任重大。他们在很多不同层面上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并不是说他们之前没有努力，但现在他们需要加大力度。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弗莱克在星期一说，美国正在要求土耳其和其他与伊朗有关系的盟友说服伊朗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他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中东地区正是准备应对伊朗和他的盟友对以色列箭在弦上的攻击。美国、卡塔尔和埃及一直推动的停火协议将在星期四再次展开谈判。不过有报道说，伊朗和他的盟友的报复性袭击可能在谈判之前发生。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警告说，以色列和他的盟国必须为伊朗本星期可能发动的一系列重大袭击做好准备。美国政府在星期一表示，高级官员将于本星期访问中国，寻求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保持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稳定。在这次上海之行举行的时候，去年成立的美中金融工作组将会进行会谈，双方将会讨论金融稳定、跨境数据相关问题以及打击芬太尼。工作组会议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美国代表团由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内曼率领，财政部官员将与联储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一同出席会议。联邦检察官在星期一说，两名前洛杉矶县警长和两名前外国军事官员被指控五年前在奥兰治县的家中虚假突袭期间，是以暴力威胁一名中国公民和他的家人，并且威胁将之是驱逐出境。据洛杉矶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说，这四名男子仲勒索3700万美元，和该男子的 生意股份，当局仲未公布呢名商人嘅姓名。呢四名男子星期四被指控犯有串谋敲诈勒索、敲诈勒索未遂、串谋侵犯权利同埋以法律为名剥夺权利等罪名，所有四个人都拒不认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探讨有指中国嘅新测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嘅借丑布，咁而低科技产业崩溃咧，令到中国嘅工人叫苦连天。我哋亦会报道有关英国对嚟自中国嘅研究人员严加审查，引发咗广泛嘅质疑。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第一名国安犯唐英杰公开忏悔，这个情况就被怀疑因为争取减刑而被认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首名因为触犯港版国安法而被判刑的囚犯唐英杰8月8号公开为当年的行为忏悔，声称自己受到外界影响以及被人利用，并且谴责流亡海外的香港异议人士。唐英杰同另一个卷入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在较早前被安排在媒体表白心路历程。有评论就认为这个情况反映中国当局强迫疑犯上电视认罪的手法已经伸延到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惩教署为在囚人士提供一年应用教育文凭课程的立德学院8月8日举行第一届毕业礼。首个被港府引用港版国安法控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成的囚犯唐英杰是75名毕业学员之一，并负责升起中国国旗。2020年唐英杰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向警员，第二年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罪成，判监九年。唐英杰在毕业礼上声称，当年受到偏激言论、错误资讯和社会气氛影响。
我多时间我去想，我发觉自己真的很错。我错了，我被人利用了。我错了，人家讲什么我就要做。错了，有不少同学其实都是因为2019年的事件而入来。那些叫我们冲击政府的人，现在还在外国享受一些偷回来的自由。他叫人冲自己松。在我判刑去到现在，其实已经接近了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时间里面，我想了很多东西。我想回这个行为，我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这样做呢？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弥补我对国家不尊重的行为。
唐英杰说，惩教署的沿途有理计划改变了他的想法，学识以不同角度看待事物，不应以暴力解决问题，亦都发现中国的发展比其他国家好很多，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他说很多遗憾都不能够弥补，呼吁公众不要以身试法，勉励学员不要放弃目标，要好像香港运动员那样迎难而上。流亡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
不是我们的海外人士偷了些自由而然后自己享用，而是港共政府剥夺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剥夺我们的行使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个会不会更加准确的讲法，要偷的叫做要抢的不是我们这些捍卫人权捍卫民主自由 的香港人。
早在去年12月，唐英杰已被安排在香港无线电视国安法资讯节目有法安国入面认罪悔罪。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从以前香港人非常熟知的那个铜锣湾书店事件， 然后你看到七零九的律师，
桑普话，
很多人
从以前港人非常熟悉嘅铜锣湾书店事件，到709大抓捕嘅律师，好多人都系用呢个操作去处理问题。他要用这个方式来动摇港人抗争的意志，抗争的先锋人物都是这样变节，试图用这种方法来瓦解大家抗争的心态。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质疑港府安排唐英杰公开忏悔的理据。
请问立德学院或者保安局凭什么要求一个囚犯，
桑普
说
他想请问立德学院和香港保安局，凭什么要求囚犯作这样的表态，而且要将表态公开。当局要求传媒为唐英杰的样子打格仔，但是就故意挑选他讲的说话来到公开，这样算不算是保密呢？还有为什么会是选择性的保密呢？目的就是要制造大外宣。今年三月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就修改了囚犯一般可享三分之一刑期减免的安排，定明凡是涉及国安犯罪者，除非惩教处处长信纳这个在囚人士在获释后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该名囚犯不可获得减刑。桑普说，
公众不要把脏水泼到他身上了，他们其实没有别的选择，
公众
不
应该
将
污糟水泼到唐英杰的身上，因为他并没有第二选择，他的行为彰显了中国的认罪文化已经延伸到香港，令到认罪成为家常便饭。出席毕业礼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声称自己被唐英杰的分享感动，参与计划的学员有很大改变。
我觉得提早离开的机会还是蛮大的，那问题是他离开的小监狱，
时事评论员
桑
普估计，唐英杰能够提早获释的机会是相当大的。问题是，他可以离开小监狱，但是就未必能够离开大监狱。就算唐英杰获得减刑，亦都有可能长期不俾他离开香港，甚至是要求他继续从事颂扬爱国爱港的工作。中共是要挑选一些人，树立一些榜样，可能唐英杰、曾志健作为抗争者比较为外界所认识，其他人被提升为榜样的机会就不似得他们那么大。身在英国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相信大多数港人不会由于唐英杰的言论对港版国安法改观。
政府不断宣称反送中被平定了，有国安法了，社会啊欣欣向荣，但现实的状况和官方的宣传是完全相反。经济的表现呢是每况愈下，那些人会觉得就是话你只系拎唐英杰出嚟去到粉饰太平啊，拎个唐英杰出嚟去作为一个即系政治即系丑报，但系对于要修复翻即系政府同香港人之间嗰个关系各方面咧，系完全冇帮助。
黄伟国话，港府好清楚将所谓嘅暴徒重新改造，能够迎合北京嘅需要。好似唐英杰咁公开悔罪同埋突然爱国嘅例子，未来会不断出现。
成功打獵即係獵物，跟住就奉上去俾主人。你依啲政治宣傳只會越嚟越多，咁佢希望不斷重複依啲信息咧，係使香港人嘅腦啊，就係成為咗參與過運動之後嗰陣年青人佢哋唯一選擇嘅道路咯。
美國之音中文報報道。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近年来，英国政府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审查，特别是那些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的申请人。这个行动的核心是学术技术审批计划，也就是简称 ATAS， 适用于所有受到英国移民管控的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除了某些国家除外。这些人如果在英国攻读或者研究可能用于开发先进常规军事技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或者他的运载工具的有关学科的话，必须要获得 ATAS 的证书。不过这个审查机制的有效性和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就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这些人如果在英国攻读或研究可能用于开发先进常规军事技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其运载工具的相关科学，必须取得 ATAS 证书。然而这项审查机制的有效性 同埋對華人學生嘅影響，卻引發咗廣泛嘅質疑。自英國啟動 ATIS 以來，幾千名外國學生被拒門外。彭博新聞社透過訪問申請者同埋大學教授以及審查拒信，發現中國學生同埋研究人員喺被拒絕人數當中佔咗好大嘅比例。咁隨住 ATIS 嘅擴展同埋審查力度加大，越嚟越多嘅中國學生同埋研究人員被拒絕入學。根據英國文化教育協會嘅數據，2021年中國學生為英國大學貢獻咗約54亿英镑嘅學費同埋其他開支。有觀察家指出，呢種對中國學生嘅限制加劇咗大學資金嘅危機。過去一年，英國政府不斷發出警告，強調中英學術合作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今年4月份，英國情報機構告知大學校長，敵對國家正在瞄準可以服務他的威權、軍事和商業優先事項的敏感研究。美國之音查看了被拒絕中國學生在網絡上公開的訊息，發現這些拒絕案例當中有一些共同特徵的。這些學生在與中國軍事相關的大學獲得學位，接受中國政府資助的獎學金，或者研究方向涉及到航空、航太、材料科學、電訊和量子技術等領域。國際危機組織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的中國研究顧問廖子豪認為，對中國研究人員的安全審查是必要的，因為中國有著複雜而且廣泛的間諜系統。但他同時指出，
因為你用 ATIS 這個只是阻擋了其中一個管道，但沒有辦法完全的，就是怎麼講，很大程度上的保護機密資訊的流出。
ATIS 只是阻擋其中一個管道，更大的問題在於英國高校和研究機構與中國軍方及其關聯學院的合作。近年來，英國大學和中國軍方之間的合作頻頻受到公眾質疑。去年《泰晤士報》引用中英透視的報告指出，劍橋大學在過去十年中曾經與一家從事軍事技術開發的中國國企合作，而劍橋大學已經決定取消與這間中國國企的合作項目。英國時任首相在年初的演講中指出，英國大學在人工智能、量子運算和其他前沿科技領域的研究雖然位於技術革新的前端，但亦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薄弱環節。英國政府年初計劃重新審視國際學者進入敏感科學的資格，並可能引入更加嚴格的審查機制。此外，政府還將增加為大學提供有關國際合作中潛在國家安全風險的諮詢研究合作諮詢小組的資金。一位前英國外交部中國部門的政策顧問表示，事實上英國擁有大量的技術知識產權，而這些知識產權所有者不會被中國收購，中國不得不透過一定程度的間諜活動來到竊取知識產權，也必須了解英國正在進行的研究生物技術，例如華大基因是否包括在內呢？英國《衛報》今年初揭露，中國江蘇自動化研究所曾經討論將帝國學院科學家開發的軟件用於軍事目的。在2019年簽署的一份價值300萬英磅的協議中，該研究所將這個目標告知帝國理工的兩名員工，其中一名是郭宜科，他亦都是華大基因在英國的董事。根據路透社的報導，華大基因與中國軍方合作開發基因測試，並利用這些測試在全球範圍內收集基因數據，也研究不同人群的特徵。2023年前保守黨議員亨利史密斯曾經詢問當時的安全部長湯姆圖根達特有關被禁止在英國工作的科學家和研究生的人數和比例，以及這些人是否與華大基因有關。然而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回答的。這些發現進一步加劇了大眾對 ATIS 審查有效性的質疑，特別是在怎樣定義和處理涉及生物技術的研究時。這種審查制度的複雜性不單止令到一般中國學生感到困惑，亦都為一些希望在英國學習的中國意義學生帶來更大挑戰。美國之音訪問了曾經在倫敦亞非學院學習的中國學生張中庭，他認為 ATIS 的模糊性可能會導致一些對中國政府不滿的學生沒辦法獲得到簽證。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国制造业持续萎缩，咁制衣、玩具、电子等低技术嘅生产产业更加系重灾区，咁令到业界无论厂商或工人都面临困境嘅。咁有工人咧坦言，制造业已经冇办法容纳好似佢呢类嘅中年人。咁亦有分析认为，除了受害于中美贸易战，低技术生产制造业萎缩咧，唔系一时三刻突然间发生嘅，而系就算是官方出口数据由所谓的新增生产力去提升啊，亦冇办法解决制造业崩溃所造成的潜在社会危机。咁而家我哋就连线第一记者 Jerry 同我哋讲讲有关嘅情况啊。喂，咁究竟嘅情况系点嘅咧？
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喺去年九月考察黑龙江期间两度提及新质生产力呢一个词汇。由于新质生产力一呢一个字嘅出笼时间，令到好多经济学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当中国中央电视台将佢定义为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之后，公众先发现这种生偏硬造的讲法其实是没什么新意，只是用来粉饰当局在内外交困之中不再将传统产业作为经济支柱，而是将工业重点转移到所谓的新兴产业。
由于中国的制造业萎缩，今年出现了很多工人权益事件，情况又是怎样
呢？根据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报告就说，上半年录得757宗中国工人维权罢工抗议案例，估过去年同期的696宗。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周艾丹分析说，制造业萎缩导致工人发起维权罢工抗议事件是酝酿一段时间才形成的结果。他和美国之音这样说，
主要出口的那个订单少了啦，所以就会欠薪啦，或者工厂倒闭这样的情况啦。通常这些这样的事件呢都是一下子发生的啦，可能说那个工厂已经即有两三个月没出粮啊，咁或者个工厂订单少咗之后工作少咗啊，咁样咁所以呢工厂呢就如果只係靠基本工资呢就维唔到生嘅，可能就係讲緊最低工资水平可能2000多蚊咁样，咁所以如果减咗个工时呢好多工人都会想自己走。咁基本上嚟讲其实就係有好多工厂一嚟就欠薪啦，一嚟就係逼啲工人自己走啦，咁所以工人就会有好多抗议，有啲罢工啊或者静坐。
咁企业为咗维持运作呢就减少加班啦，咁亦有部分嘅工厂呢就要勒令工人放长假，咁藉此係要变相淘汰工人嘅。咁究竟中国当局有冇办法解决呢？
就这个问题我访问了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健，他就直言中国政府根本无办法解决目前的制造业萎缩导致大量工人陷入困境的问题，以及工厂纷纷倒闭的情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问题。那他就这样跟美国之音说，
因为经济几十年都高速增长，佢失业是有但是都不是很严重，因为社会吸收那些人的空间很大，特别在2000年附近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特别是服务业发展得很快，所以很多工厂的农民工没有事做就做服务员咯，做厨师咯，帮人做那些家务咯。
至于中国商务部的公布就说，中国在2023年的出口金额达到33,790亿美元，是连续三年超过3兆美元。但是王健对此的批评就说，这些数字是依赖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特别是电动车出口所致。他继续这样
说，新质生产力的结果就是就发展投资在所谓的高科技行业，但那些是帮不到工人的，因为那些是不需要工人的，那么那些工人就继续没有工开咯。但那些其实不是很高技术的，因为那些都是买西方那些生产线走来生产的嘛，有什么技术就没什么技术，只要是设备的嘛。中国用这种方法来增加它的出口不可以持久，它做不长生意，就是几下就被人 ban 了。
好，唔该晒 Jerry 为我哋嘅报道噶。咁各位听众，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即系浏览美国之音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